พวกเราม
ีโอกาส有机会可以碰到了佛教必须要懂得去从佛教里面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个获得利益并不是指来赚钱获利的意思是把佛陀的教导拿来实践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长久的快乐至于说那些在物质上面获利的人那些是不长久的只是短时的然后就会继续不了了因为佛教有个比喻称之为那个是大海自然的状态就是会把那些脏的东西把它卷到岸上如果我们去那个海滩边上去看的话都会是脏兮兮的那些在佛教里面制造那些肮脏的垃圾的那些人待的时间不久因为一段时间之后事实就会呈现如果一旦做了不好的事情一旦不去持戒不遵守法然后就会去怪这个怪那个甚至是怪罪那些来引诱的那些女性那个女人会来引诱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在找利益然后找人抚养但是取决于本人愿不愿意不能只是意味着怪罪外在要想能出家必须要知道那四条是绝对不能碰的出家的这个时间剃度士就会介绍有四条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个否则就必须要还俗的也不能说这个是被迫的事实上是斗不过烦恼习气之所以斗不过烦恼习气是因为没有修行没有真的把佛陀的教导拿来实践如果把佛陀的法拿来实践不停地去锤炼自己就不会愿意投降的不用怪这个怪那个的女人每个时代都会有包括龙坡的寺庙都有然后不停地来找出家人最后被驱赶出去了出家人如果持守戒律的话就会很好地能够保护自己比如戒律规定是不能够跟女性是单独在一起的比如说单独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单独一对一的说话不会在别人看不到的情况下在一个空间里面相处如果能够好好的持戒那是不会失误的或者出家人自己是不能够存钱的不能够收钱的必须要有护法然后帮他收钱比如有人来供养出家人这个钱出家人是不能够直接接的就必须要有护法帮忙给他收然后如果出家人需要有衣服需要食物或者是疗房坏了就可以给护法讲说有钱吗要修这个疗房呢或者是要看医生呢护法是付钱的人出家人是没有权利自己收钱自己付钱的如果护法要骗这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去问不能超过几次如果他不愿意给的话那就只能够放下了如果出家人持戒如果谁来骗出家人的钱那骗的话同时要一起要骗那个护法所以佛陀所设定的这个制度它是非常合适的时钟的不好的在于是我们没有按照他所规定的那样去执行斗是斗不过烦恼习气的龙婆一直在提醒烦恼是不会害怕袈裟的而不是说一个百姓然后穿了袈裟就会剑法的不会剑法的还是居士只是把袈裟披在身上别人就会很恭敬这太容易恭敬了没有觉性没有智慧区分不了说谁值得恭敬谁不值得恭敬佛教徒啊要想能够护持好佛教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居士都必须要了解法必须要了解比如没有几天以前有人说啊出家人真的很可怜因为他们还很年轻然后跟女人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很自然的根本没有什么事情这个是属于对法没有了解的人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越发表看法就会越伤害佛教出家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龙坡的寺庙出家人跟居士打电话的时候必须要旁边要有另外一个出家人在旁边 如果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跟别人说话，那个也是属于不正确的，那个必须要好好的持戒。如果我们好好的持戒，戒就会保护我们，如果不去持戒的话，自己就无法自救了，那怎么可能会保存好佛教呢？自己都保护不了，这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是属于烦恼习气的事情。如果还没有看到烦恼习气的后患的话，就依然还断不了烦恼，就会随时有可能会失误。即便我们是居士也是一样的，必须要持五戒。如果我们的五戒都持不了的话，我们就会开始伤害别人，伤害我们自己了，就没有了戒。如果能够持五戒，就已经可以帮助自己很大了。我们不喝酒，说这个我们会醉酒了之后去强奸谁，强暴谁，那我们只要不喝酒，我们不会酒驾，因为那个非常危险。因此戒啊是属于保护自己相关的，无论是居士还是出家人都必须要持戒。如果我们的戒不好，我们的禅定也会退失，禅定退失，智慧也不会升起。因此那个戒定慧啊，它就像这个基础。如果我们去看佛像，大部分都是有三层阶梯，这个是属于戒定慧的象征。戒是最起码的基础，禅定是中间的基础，智慧是高阶的那个台阶。别说我们把佛教佛像保存好，我们必须要有戒定慧。有一天我们的心也会变成僧，我出家还是不出家，我们心都是僧。如果我们出家了，心没有戒定慧，那个仅仅只是在骗别人吃饭，骗别人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持戒，如果没有了戒，禅定会退失。因为戒是保护好自己，让我们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别的众生，而且也不伤害自己的觉性跟正知。一旦我们没有伤害，我们的心就会很容易宁静。比如说要伤害别人，想着要伤害别人的身体，要去欺骗诈骗，那个不会宁静的。然后去跟别人爱人孩子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想着要去骗别人然后诈骗别人，心是不会宁静的。因此戒必须要持守，尤其最重要的是第五条。第五条是不伤害自己的觉性跟正知，因为就是这个觉性跟正知啊，这个是属于非常高的好的那个特质的。如果我们没有觉性，然后戒定慧都不会有的，然后根本不用提到道果，肯定不会有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心意坚决坚定的去持五戒。有时候我们会失误，这个失误了，然后就把它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教训，说以后再也不重犯了。比如出家人有时候也会破戒，破一些小的戒，高僧大德就会提醒说不要再重犯了，然后这个也称之为好人。没有谁说从来没有犯过错的，所有的人都会犯过错。但是呢，如果有朋友有同修或者有高僧大德提醒，我们就会纠正，这样称之为好人。犯错了然后知道说是不对的，然后就下定决心说再也不重犯。别说出家人有时候犯错就会忏悔，除非非常严重的错误，也就是必须要还俗的那这个四条戒，那个是忏悔不了的，只能够离开僧团，因为已经缺少了出家人最好的那个素质了。比如说那个性爱性交，那个立马就会断了，不需要还俗的。有的人听说这个出家人抓着他要还俗，为什么要抓他还俗呢？他已经不是出家人了，在他犯那的那一刻就已经还俗了。如果那时候他依然还在穿袈裟，那个就是属于假的僧人了，这个已经是违反了法律了，这个平民百姓也必须要懂。所以戒要好好的用心持守，而且每一天要去训练自己的心，让他跟自己在一起。只是意味着持戒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要训练禅定。训练禅定的方式根本不难的，有40种呢。40种，有10种是属于十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要训练十遍是很难的，把这10条写可以先拿开。那比较容易的就是十随念，那个非常非常容易，不停的去意念佛陀，不停的意念佛法，不停的意念圣身，不停的意念布施，意念我们已经持的很好的戒， 意念那些好人君子，那些好的模范，不停的意念呼气吸气，不停的意念身体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不停的去意念。比如我们意念身体头发皮肤指甲，心就会宁静，因为它不会动荡不安。那个真正让心动荡不安的绝大部分都是属于五欲，迷失在色声香味触里面。我们来思维头发皮肤指甲牙齿，或者是我们来意念到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仅仅只是一堆物质，不停的有物质在进进出出，不停的去觉知觉知，就可以压制烦恼习气，压制五盖，他们的罪魁祸首就是五欲，就可以压制他们。问说可以彻底的压制吗？无法彻底。比如我们思维身体是不净的，在禅定有的时候可以压制烦恼，但是如果禅定退失，贪欲又会再次卷土重来。有的人呢，每一天思维身体，不停的思维，结果五欲没有地方冒，误以为说五欲没有了，但是很快他又会再次卷土重来的，因为思维不净观、白骨观，那个仅仅只是色摩他，必须要看到三法印，才能够真的契入毗婆舍那。比如不净观、白骨观，那个并不是事实，那个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那个不净并不真的存在，是我们想出来的。龙婆曾经自己亲证过，说这个不净了，那个并不是事实，曾经分享过好几次了。龙婆曾经去到高僧大德的寺庙去顶礼龙婆普尊者，从寺庙的后门进去的，马路上到处都是狗屎，有的是比较旧的，有的是比较新的，旧的还没有什么，这个新的真的是很令人讨厌，还是有点湿湿的，那个苍蝇不停地飞来飞去的，苍蝇歇在狗屎上面，然后还要跑到自己身上的，那个真的很令人讨厌的。那个心在很讨厌的时候，然后心抽身安住起来，去看到那个狗屎，然后就分离了。这个颜色是一种颜色，并没有所谓的不净，气味也是一个部分，气味也没有所谓的不净。然后这个地大并不是不净的，然后风吹过来了也没有不净，最后因为心力足够强大，不停的分离分离，把这个狗屎不停的分离开，分离变成这个四大，变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色法颜色，然后气味，把它不停的细分，水大火大，然后风大地大，最后都分离，最后就只剩下这个干干的狗屎，心是那样的感觉，这个很干的这个狗屎继续去看，其实那个就是地大，那个就是我们踩的大地，这个是狗屎还是尸体，最后都会变成大地。这个大地我们并不会去把它描述为净还是不净，它是中性的，一旦这么照见，心就没有了讨厌，心就会保持中立，这是以智慧保持中立，看到了没？因为在眼前本身是不净的呢，本身就已经看到了的。但是问说可以压制五欲吗？可以。它可以清洗烦恼习气吗？不可以，只是压制。所谓的不净，每一天去压制，就好像看起来能够断，五欲就没办法现身。但是如果我们去开发智慧，去分离运界，不停的分离，看到每一个运每一个界，没有所谓的净跟不净，有的只是色法，有的只是名法，把它们分离开。所有的色法是无常苦无我的，所有的名法是无常苦无我的，心可以升起这样的智慧，必须要有禅定。如果我们心没有禅定，智慧是无法升起的。一旦我们的心有禅定，我们看下去狗屎就可以分给我们看，是各种各样的戒，是各种各样的色法，颜色的色法，然后气味的色法，然后黄色会是脏的吗？狗屎是黄黄的、红红的，还我们还把那个红色、黄色拿来这个自己的涂嘴巴、涂脸呢，那根本没有觉得哪里脏。但是，一旦去到这个狗屎那个地方，就变成了脏的了。所以不净那个并不是事实，那个可以暂时的压制五欲，禅定的力量什么时候退失了，烦恼习气又会再次卷土重来。必须要修习毗婆舍那，也就是必须要看到三法印，不停的分离运界，看到每一个运每一个界啊， 就只是运，就只是界，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不是他，所有的每一个界全部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这个界比那个界更好，全部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界，每一个界没有任何的偏袒，比如说地界也没有偏袒，我们把脏的东西倒过去，地界倒好的东西它也没有喜欢，没有不喜欢。水大也是一样的，脏的东西倒进去，水没有不喜欢。有什么东西很漂亮，花朵掉进去了之后，水也不会很高兴。慢慢的去修行，直到我们的心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这个界，然后心跟界最后也是平等的，因为心也是界的一种。界有六界，地水火风，而且还有空。可以容纳地水火风的那个，还有四界，那个也还是属于界。如果我们训练直到能够明白到界，每一个界全部都是演示三法印的，是平等的。这个地不会高兴于接触到好的接触，和不会不高兴那些不好的接触。水火风不会高兴那些好的接触，也不会不喜欢那些不好的接触。那个世界也是不会高兴于好的接触和不满意于不好的接触，就只是界而已。那个全部都是平等的，然后全部都是公平，全部都是平等的，心就不会起伏，不会因为喜欢跟不喜欢而动荡起伏。慢慢的修行，不停的去观，只是看到界，心就可以全部放了。最后看到心也是界的一种，就像这个地水火风是一样的，没有对好的所缘不会有喜欢，对不好的所缘不会有不喜欢。慢慢去训练，最开始会有喜欢不喜欢，也别去批评他，他一直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一直是迷失的，这个再迷失多一会也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已经迷失够多了。有的只是我们不停的训练，不停的去分离运界，看每一个运每一个界是无常苦无我的，不停的观下去。或者是不喜欢分离运界的话，去分离六根，六根有内六根轮外六尘，色与眼根是一对，然后眼是内六根，然后色是外六尘。眼睛真的看的是什么？眼睛真的看到的只是颜色而已，颜色交错就会变成了有形状。如果只要我们的眼神经还没有萎缩，如果有足够的光明，这个有兴趣要去看见画面，画面的感知就会出现。慢慢的去观，慢慢的去体会，这个称之为是往六个根门在学，眼耳鼻舌身意，或者是从世界的角度，或者从六入也可以，或者从运角度学也可以。看到这个色行住坐卧不是我，不是我的苦乐在身体里面升起，不是我，不是我的苦乐，不苦不乐在心里面升起，不是我，不是我的善不善在心里面升起，不是我，不是我的心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在哪里生就会在哪里灭，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开发智慧啊，从五蕴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六个根本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然后还有外六尘加起来就十二，然后从地水火风空界的角度去看也可以，然后不停的看下去，所有的这一些全部都叫同样一个东西，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你，没有他，那个就是为了教这些给我们。因此我们修行业处，然后让心先真的有禅定，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然后就去开发智慧。如果是那些喜欢观心的人，透过观运来开发智慧，因为在这五运里面有色法一种，名法有四种。如果是那些喜欢观身的人，然后开发智慧，透过看六入，眼耳鼻舌身，这是属于色法，心是属于名法，去观。观界的这个角度有好几个角度，就像龙婆刚才所讲的那个地水火风，然后这个空界和感知，也就是心，或者称之为世界，每一个部分都不是我，不是我的，去这么去观界也可以的。观界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还有十八界，这个十八界涵括了六根门，还有身体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这六个意识，这个总共加起来的十八界。 这个颜色与眼根方面的感知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比较多一点就会比较难了，哪个如果太难了就会不用去看，去看那个比较容易一点的，要想观了之后可以升起智慧，心必须要有禅定，如果没有禅定心散乱那就不行了，心散乱心有烦恼习气怎么可能开发智慧呢？带烦恼习气的心去开发智慧呢不会是真的。但是龙婆并不是说去思维不净观白骨观不好，思维生自念，思维毛发指甲皮肤牙齿，修习不净观它有优点的，比如说最近才还俗不久的人，如果他如果这么去思维的话就不会失误的，他如果有女人来引诱他的话他就会看到是脏是垃圾来引诱自己了，那个不需要关注，那个并不是什么多美的东西来引诱，比如说像佛陀这个女人呢喜欢他的也有，或者是他的弟子大弟子们女人很喜欢的也有，他就会直来直去的说啊，他看到的是不美不漂亮，看到的只是不净，包括他的连脚趾尖都不想碰这个女人的，并没有看不起女性，他是想教这个女人说啊，别只是一直在迷失在自己的这个色身，这色身其实是不长久的，别去迷失在那个美漂亮里面，有智慧的人就会看到那个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那个只是一种外向的一种伪装而已，很快就会消失，那心就不会有淫欲心升起。曾经有人请教佛陀说啊，世尊啊，您有贪欲吗？这个问得很好，佛陀说啊，我没有贪心，因为我没有往贪心方面的思维，因此贪心要想能够运作是因为去往五欲方面去想了，比如说与其想到说哎，这个女人好美啊，38岁还单身还很年轻很漂亮，这个是往五欲方面的思维去想，欲望就会很强，如果没有往五欲方面去想的话就会去看，有的只是那个不净，有的只是脏兮兮的，淫欲就不会升起。年轻的出家人必须要去思维身体，必须要自助，否则的话有时候就斗不过烦恼习气，如果还不娴熟于禅定，不娴熟于开发智慧的时候，就必须要先去保护自己，只是思维不净就不会跟着女人跑了。龙婆理解说啊，烦恼习气不会偏袒谁的，仅仅是说我们要有条件，我们不会让自己去处在那样的危险的境地。龙婆在没有出家的时候也有女人来追，说啊，我好孤独啊，这个无聊，邀请龙婆去家，龙婆不去，不给烦恼习气工作的这个机会，不会往那方面去想。这个女人啊，她想找到老公，看起来真的好可怜，心慈悲，没有淫欲心，只是感觉说就好像是跟自己的姐姐跟自己的妹妹的那种感觉，如果我们不让自己去到那个危险的境地，好好的去保护自己，也能够理解烦恼习气并不是很轻易就能战得过的东西。龙婆理解这个地方，所以在寺庙里面，所以龙婆才会有非常多的条件，比如出家人要跟女人说话，这个只是在必须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必须不要说，如果说不是单独的说，说了时间很短，然后事情说完了之后就离开了。每一个疗房龙婆让出家人是单独处的，也有条件，在半夜的时候禁止去到别人的疗房，为什么？全部都是男人，为什么要禁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那个同性恋也有，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所以先要去提前预防，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所以啊，我们能够设一些保护自己的条件，这个就很好，危险就会少一点。高僧大德有时候又不在寺庙，有时候又太老了照顾不过来，在自己的寺庙里面没有那个规则，相互之间照顾就会乱七八糟的。我们并没有说佛教退失了，佛教那是事实，是真理，是实相，真理是不死的，不可能会有退失的那一天，有的只是人没有理解法，没有明白这个真理实相就退失了。 因此我们依然有烦恼习气，我们就必须要小心自己，必须要谨慎，作为居士也必须要谨慎。现在这个时代的居士啊，那些不好的情况已经变成常态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自我小心。以前的这个夫妻两个人特别的相爱啊，这个先生特别的精进，然后看到谁都想教法，农婆就提醒说你别单独的去教他，不然的话你就会输给烦恼习气，最后就把自己老婆抛弃了，跟别人在一起了，斗不过烦恼习气，所以不能够让烦恼习气有机会可以找我们的麻烦。戒必须要持守，禅定必须要训练，贪心升起去思维不净，思维白骨光，然后可以压制烦恼习气，智慧必须要去开发，要去看我们自己，分离名色也可以，分离六路也可以，分离成六界世界也可以，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他，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次第的清洗烦恼习气，起步的阶段会清洗有错误的见解，误以为有我的这个烦恼习气，接下来就是中等的烦恼习气，就可以看到事实，说这个身体不是我，而且他们本身就是苦，这个是属于中阶的智慧，然后了解到这个色身的实相，这个色身并没有什么，有的只是本身就是苦。高阶的智慧就是了解到心的实相，了解到明法的实相，这个明法既有心有心所，它真正的首脑是心，心是所有诸法的首脑主席。一旦了解到实相，心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心本身就是苦，苦因为它无常，苦因为它被逼迫，苦因为它不是我，看到任何其中的一个角度，心就可以放下心，那个是属于高阶的智慧，能够放下自己的心。起初的智慧可以清除有我的这个邪见，说这个身这个心是我，中阶的智慧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本身就是苦，高阶的智慧就是看到这个心也不是我，它本身就是苦，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看到苦了，看到苦彻见到苦，也就是看到了法，知苦就会知道法，不知道苦就不会知道法。知道了苦怎么可能会知道法呢？就会知道说无论是初时间的法也是源自于欲望烦恼习气，这个初时间的法源自于圣道，不停的有戒定慧，尤其是智慧，看到蕴界的事实，看到名色的实相，身心的实相，六路的实相，看到了实相，直到有一天放下，心就会抵达法，这个法是真正的法，那是初时间的法，法它既有世间法也有初时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的放任让自己随顺烦恼，然后同样也可以看到法，也就是烦恼习气就会升起，然后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提升戒定慧，直到后来有了智慧之后升起了圣道，就可以看到实相，会看到法，这个法是属于已经摆脱了造作的法，能够看到最高的就是涅槃。我们的对于涅槃的职责是去看见，并没有让涅槃升起，道果是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自己，直到智慧圆满了然后道果升起。涅槃呢，涅槃是初世间法，跟道果是一样的，道果也是初世间法，但是属于生灭的初世间的法，但是涅槃呢是唯一一个不生不灭的初世间的法，因此我们是无法让涅槃升起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想要，就会看到涅槃，因为涅槃就是欲望止息的状态，就会自己清正，苦就会在这一点熄灭，这个世间根本没有什么了，然后看这个身体看的只是空，看到周围的世间有的只是空，观心也看的也仅仅都只是空，就不会再去界定心，如果依然还有在界定心，心就依然还会再次工作，就依然还没有摆脱微细的造作，慢慢的去训练，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好起来，我们去期待，我们去请求，说每一个来出家的出家人，每一个居士来出家，一旦穿袈裟了，每一个人都很好，那个只是故事，事实上那个还是居士，仅仅只是说披了袈裟，烦恼习气跟我们是一样的，如果他求上进就会小心不停地提升自己，即便我们是居士，如果我们求上进，我们同样也小心自己，必须要去提升自己，小心别人破戒，去提升禅定跟智慧，小心谨慎别破戒，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不知道会不会太难，因为越讲越难了。接下来做长修报告。一号，在这之前觉得想死，但是没有觉得很伤心，会觉得说这个世间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有兴趣的。打坐的时间不太久，但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打坐了，是不是哪个地方修错了？心黏着于情绪，黏着于那些悲伤厌倦的情绪，心卡在那个状态里面，被这些情绪染污了。方法就是，如果心厌倦悲伤的时候，要有决心去知道，要直接去感觉那个悲伤，那个讨厌的那个情绪，就只是觉知，直接面对面的去觉知，而不是去紧盯它，就只是去觉知。觉得现在感觉有厌倦的感觉，有悲伤的感觉，直接面对面的去感觉它。以前佛陀的时代，有出家人去视为不净观，然后呢，他们升起的厌倦感，觉得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什么，这个生命根本没有什么，就去自杀了很多。直到最后佛陀来去规定这个戒律，说出家人禁止杀人，如果杀人就要还俗了。这个自杀的那个其实就是指这个别杀自己，当然也同时也别杀别人。如果我们修行一段时间了之后，心会很厌倦，会很气馁，要直接面对面的去觉知，去呼吸了去觉知，呼吸了去觉知，然后觉知什么？觉知说心气馁，不停的去训练，呼吸了之后去觉知那个气馁的感觉，伤心的感觉，这心就可以自行抽身出来。心如果有禅定的力量，就会从那些感觉里面抽身出来，这个时候就再也不是我伤心我气馁了，就会看到这个伤心跟气馁仅仅只是一个暂时掺杂在进我们心里面的一种现象，这么去训练就不会想自杀了的。二号，生命黏着于物质，因为养的那个猫生病了，然后现在好了，但是依然还是很苦，心每一天都很可怜他。早上起来就会很悲伤，晚上会稍微好一点点，固定性用功越来越少了，早上打坐15分钟，晚上打坐跟进行交替进行15分钟，白天会念佛陀弥勒知道，请求龙婆开示，让苦可以减少。就像一号那样的，直接面对面的去看，他担心猫，那就直接去看担心的那个感觉，一旦心有力量就会抽身出来，然后有时候会担心，会有伤心，就会发现他们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知者观者。养那个动物啊，对动物慈悲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呢一旦慈悲啊，没有中舍，没有舍心在里面，就会演变成苦，就会变成伤心，悲伤就会升起。比如说我们对动物慈悲，它生病了，它要死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得出来，所有的动物啊，所有的众生都有自己的业，所有的众生随业流转，他们造了这样的业，到了时间就会死，或者是必然会生病。如果我们了解业报的话，我们的心就会保持中立，然后中舍就会出现。中舍并不是在于我们去压制让自己的心很呆滞很僵硬，真正好的中舍是源自于我们愿意接受事实，因为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业报，我们去照顾它，然后给它吃的，生病了带它去看医生，然后不让蛇把它吃了，不让别的猫来咬了它，但是它必然会要闹要病要死，那是很正常的。猫它播了这样的业，所以投生为猫也有它的这个寿命，它最多一般也就是十几年必然要死，就像人一样的，这个不到一百岁绝大部分都会死去，这个业导致我们投生为人，然后就会有人的寿命，现在这个时代大概平均就是七十几岁。因此如果我们明白到业与果报，我们就会是中舍的。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业果法则，有的只是欲望，有的只是慈悲伤心，我们就会变成了他的主人。我们可以命令让他不老不病不死了吗？我们命令自己不老不病不死了都不行，我们自己的老病死都控制不了。 那这样可以不停地教自己，然后就不停地修行。如果呢一点依然很悲伤，就直接去观那个，就只是去觉知，不要去紧盯让它消失，就只是去觉知。心一旦有力量，它就会抽身出来，变成智者，变成观者的。三号，在固定行程每天早晚用功，用佛陀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往往都会散乱。曾经看到身体是一段一段的，看到身体的这个退失，一旦有嗔心升起，也看得到修行还是对的吗？对的，但是心依然散乱。因此要修习禅定，每一天安排时间来修习禅定。在修习禅定让心宁静的时候，我们不去关注智慧，我们去带领让心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是我们自己的业处。比如说跟佛陀佛陀在一起，不用去想到三反应，不用去思维三反应，让心有力量，让他休息够。一旦他休息够了之后，就别这个一动不动的待着，去思维这个身体，看身体，要观身体。如果去观心的话，就会更加散乱。点头你有感觉到吗？看到了吗？一旦你观身体，你的心会轻松一些，会舒服一些。要去觉知身体，感觉到吗？身体不停地在眨眼睛，试着笑一笑，甜甜的笑。看到身体笑了吗？这个不用照镜子，是以感觉在知道的，就是不停地常常地去觉知身体，然后心就会有力量。接下来无论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出现也会知道，无论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出现也会自然捕捉到。四号，有嗔心是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但是往往会跳到身体里面。在固定时里面用功是透过念诵，然后观身体呼吸，如果瞌睡就会惊醒，一天至少15分钟，对境界没有保持中立，大部分都是以带着刻意在修行，请求龙婆开示。如果你知道有欲望能够升起的时候，那是最好的。欲望这个是烦恼习气，会导致让我们紧盯，紧盯是在造业，就会出现结果，就会憋闷。如果你能看到憋闷的话，那个是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如果要看到那个欲望的话，那一点是最好的。这个欲望那也就是想要，那个就是苦因，那个我们是必须要去能够断的。那个断的方式就是及时的知道想要了，及时的知道想要了，知道不用去想着怎么去断它。你现在太打压心了，心就会呆滞，别去打压它，要去觉知，跟业处在一起，看到身体呼吸，看到身体行住坐卧，身体动，身体停，不停地去觉知。现在迷了，跳进去去觉知了，这个是迷了。因此即便你是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也不能够扔掉关心。因为如果对自己的心完全没有兴趣，只是关注了身体，然后紧盯身体呢，就会变成了粘着了。但是如果你关身了之后，心跳到身体里面，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安住起来，然后就关身的时候心没有跳进去，这样才能够获得好的禅定。看到了吗？心就是这么跳进去的，你看得出来了吗？对，看得出来就很好。五号，五号不错，很好。请讲。每天做固定型练习，每一天大概一个小时，日常生活中念诵佛陀，一旦累了之后就回来轻松自在的去觉知。但是每一次休息禅定，就会观察到心要宁静的时候，就会有外面马上的来干扰，这个几乎一年都是这样子的情况。偶然是没有的，佛教里面不存在偶然，有的只是业。那如果是业报的话，那个就只能接受了，因为那属于业的果报，这个是拒绝不了的，要对它保持中立。比如要修行啊，一旦心要集中了，然后就会有响声出现，有时并没有真的有声音，那个有时候是心自己幻化出来的，这样的也有，那个是一些禅相，然后让我们的心会动荡，禅定退出来。有时候我们打坐，一旦心要集中了，就会觉得好像有蚂蚁在我们身上爬一样的，心就会退出来，就会一直进不了禅定。 那个也是属于恶业现前的，比如说打坐了之后不停地在爬爬爬，就好像这个蚂蚁在爬一样的，那个是属于以前放的那些破第一条戒造的恶业的那些残渣。如果我们打坐了之后，然后出现了一些干扰，心不喜欢，知道不喜欢，这个称之为是我们自己的恶业，从现在修行，慢慢的还债，慢慢的用功，接下来它就会宁静的。一旦心集中了，没有什么东西来干扰了，那个只有在我们没有宁静的时候可以干扰。一旦被干扰了之后，我们的心越生气，不喜欢，禅定就越不会生气。因此要及时的知道心不喜欢，心保持中立，无论什么境界发生都没有关系了，心要保持中立。六号，六号不错，同样也很好，很勤奋，不错。修习四界，然后看到无我，我就是你，然后是看到所有的这个境界没有个主人，有因有果，但是没有主人、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已经变了，那个苦会暂时的消失，升起了这样的智慧，是不是正确的？对的。龙婆还有疑问，为什么今天新会去讲那个世界，看到世界是无我？对了，就像龙婆刚才讲的一样，不停的去观，只是有一个事物的一个点，就是你依然还有想要，依然还想要得到结果，你不停的去播音，因圆满的果就会自然出现。如果一直在想要想要想要，那个就还不好，要慢慢训练，慢慢训练很好，去用功。如果能够看到世界的话，心就会很有力量，你感觉到吗？现在的心比以前有更有力量，去看到世界，这个很好。这个界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六号，你在透过观界来开发智慧，禅定必须要足够，因此别扔掉奢摩他，心必须要真的安住，才能够看到界。如果心没有安住，是无法看到界的。因此在三藏经里面会教导说，这个生字念啊，其实最后他们就是这个界，观生念处是适合的，是有禅定的人。你感觉到了吗？你在观世界的时候，心依然会有跳进去，但是也并不是拉心不让他跑。如果拉他不让他跑，那个又错了，这个太紧了。如果他跑了之后不知道跑，这个就太松了。因此就会有两个错，不是太紧就是太松。因此你要修禅定，修到足够，每一天安排时间来修习禅定，心真的有力量了，安住了，就会看到这个界在运作，心仅仅只是观者，那个智慧才会升起。但是你刚才只修的时候，心完全跳进去观界了，很好，不停地观下去，修对了，但是别去追求快一点得到结果。七号，休息安般念，每一天早上休息45分钟，决心持之以恒的用功，然后每一天都会听龙婆的法，日常生活中看到那苦，无论是老病死，全部都是损失，那怎么样才可以让心放下，但是可以不用悲伤，对它保持中立。你的现在问题是你看到世间根本没有什么，这个身这个心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但是你的心没有保持中立，你的心依然也不喜欢，依然还会有挣扎，希望它变成别的。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不喜欢，及时的知道心没有中立。修行啊，起先开发智慧的，其实就是要先看到境界，境界生住灭。第二步的话，就是如果有喜欢，及时的知道；有不喜欢，也及时的知道。那七号呢？这个依然有不喜欢，有不喜欢，要去知道不喜欢，别去打压心。你现在太打压心了，心就会憋闷。你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有什么境界出现了？心喜欢，及时的知道；心不喜欢，及时的知道。不停的这么去观。好，八号，固定行持没用功，每一天用功，看到欲望不停地驱动，让心往外跑去找五欲，不喜欢让心往外跑，但是又阻止不了，看到心特别爱身体，就是这些。
ยังนึกไม่ออกว่าถามอะไร
ไม่有意识到你在问什么那时候好你在分享
เราห้ามจิต
我们阻止心
ไม่ให้ออก
不然他往外跑是阻止不了的
ตัณหา
欲望就是心往眼耳鼻舌身意方面冲出去那个是阻止不了的但是他跑了之后要及时的知道
มันทะยานไป
ทางตาเขาเห็นกัน知道跑到耳根我们知道跑到意根去想那我们也要知道这样我们心就会力量越来越增长接下来就会看到他想往画面方面去想也会苦往声音方面去想要也会苦想宁静也会苦想要每一次升起每一次都会有苦可以这么不停的光然后心必须要保持中立一旦看到了苦了之后心不喜欢要直接面对面的去知道那个不喜欢六号心跑到前面去了你感觉到了吗心是这样子的去到这里了要知道要觉知阻止不了但是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样子的而且别对它喜欢不喜欢它该是怎么样就会是什么样子的好今天就这样好几个人的修行很好